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解释推罗要被毁灭的宣告，并主将如何再次用这些事来成就他的旨意。今天他要指出地球所面对的审判和大灾难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好，请看以赛亚书第24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谈大灾难时期的审判。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并且呢，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呢，我们来查考以赛亚书。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呢，显示这个世界呢，很快就要面对大灾难。神借着这些灾难，让世界做好准备，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第二次降临世间之前，神要对世界进行审判。以赛亚书第24章的第一节说：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这听起来呢，似乎是在形容地球两极的变动。啊，神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以赛亚书第24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说：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换句话说呢，所有的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遭遇，没有人能够幸免。富人穷人都要遭遇灾难，地必全然空虚。以赛亚书第24章的第三节说：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当然呢，这些都将会发生在大灾难时期。那时候，人类不仅仅陷入到毁灭全球性的战争之中，还会遭遇到神从天上降下的毁灭性的大灾难。我要告诉你，这里的一切都将不再存在了。以赛亚书第24章的第4到第6节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废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实际上呢，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大灾难之后还能够幸存，很少人能够活着。以赛亚书第24章的第7到17节说：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饮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 城门拆毁尽迹，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恐惧陷坑和网罗啊，这是在告诉我们，敌基督就是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这里讲的是敌基督的统治，将是一个强权和充满恐怖的局面。耶稣提醒我们，大灾难时期呢是一个网罗，你们要小心啊，不要贪食醉酒，贪爱世界。因为在大灾难时期，这些呢都要成为地上居民的网罗，这就是大灾难时期的情景。以赛亚书在24章18节说，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上的根基也震动了，那时地球将会经历巨大的灾难，地上人心惶惶。科学家估计呢，过去有一次毁坏洛杉矶的那个大地震的强度呢，是里克特震级的8.3级。那时候呢，还没有什么里克特震级的测量仪器，所以呢，就只能够大约估计一下，就是8.3级左右吧。我不知道将来，如果在那个地区再一次发生8.3级的地震，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神说，我要让地的根基全都震动，那将不只是局部性的地震，而是全球到处都要感受到的大震动。在美国西岸海岸的圣安第斯地震带，曾经发生过几次小地震，啊，比起来呢，那只是小巫见大巫。这里的经文说到地的根基被震动过一次，啊，就是在挪亚大洪水期间。挪亚大洪水之所以能够造成全球性的破坏，就是因为地球的根基也受到了震动。以赛亚书第24章19和20节说，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神将再一次震动全地，那时呢，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要摇来摇去，好像吊床一样。物理学家呢告诉我们，在两极地轴的位置产生变动之前呢，地球首先会左右摇摆晃动，好像陀螺一样。那么你把陀螺用力的一转，由于惯性作用呢，它就会快速的转起来，而且呢是垂直的。但是惯性慢慢的消失之后呢，陀螺就开始左右摇摆了，然后呢就会发生什么事呢？陀螺就会倒在地上。所以科学家说，地球就像陀螺在转动一样，当地球的转速渐渐慢下来的时候呢，它就会进入左右摇摆的状态，最后呢造成地轴的晃动，就是地球的轴心发生变动的情况。这种情况呢是挺有趣的啊。最近的科学家一直在测量地球左右摇晃的幅度，当然呢，地球的左右摆动每7年呢，巡回一次，它摆动到最高峰之后呢，就会好像进入直立的状态，然后呢，就又开始慢慢的 摇晃起来了，并且呢幅度越晃越大，越来越大。总的看来呢，地球摆动的强度呢一直是在增加的。在这里呢，以赛亚本人对于地球的摇晃两极轴心角度的变动呢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呢他却描述了这些事的过程。他说啊，地球要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东倒西歪，左摇右晃的从原来的位置挪开了。这么看来呢，地球将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以赛亚书第24章的21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那么高处的众军指的是谁呢？这里说的呢是在审判的日子，神所要惩罚的那些犯了罪而堕落的天使。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在那日耶和华必惩罚在高处的众军。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敌基督和假先知都将被关进地狱里，撒旦呢要被锁链捆绑起来扔到无底坑里，当然呢跟随他的众邪灵也一起被扔下去。神要对这些邪恶的灵体施行审判，这些众邪灵呢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2节里提到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赛亚书第24章的21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这里提到神对那些灵体的双重审判，就是包括那些邪灵的势力以及地上邪恶的人，神的愤怒要在审判的日子倾倒下来。以赛亚书第24章的22节说，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你还记得吗？那群恶鬼对耶稣说，嘿，在时候来到之前不要把我们丢到无底坑去。他们是恳求耶稣不要把他们扔到那儿去，他们知道他们的时候呢终究会来到，他们将会随同撒旦一起被扔到无底坑里。到那个时候呢，撒旦要被大锁链捆绑起来，被扔到无底坑中，因此呢他们会像囚犯一样一起被扔到无底坑里。以赛亚书第24章的22节继续说，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一千年之后撒旦会被暂时的释放出来，之后呢撒旦和众邪灵巫鬼将被扔进火湖里，那是在外面的黑暗里，是比任何最远的银河系还要远的地方，在外太空那里，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之处。在那里呢到处充满了哭泣哀嚎的声音。以赛亚书第24章23节说，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好了，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的第25章。以赛亚书第25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换句话说呢，神呐，我要敬拜赞美你，这些呢都是你很早以前就定义要成就的事，果然都成就了。耶稣在启示录第3章14节称自己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啊，耶稣见证说，这些事呢，都要照着神所预定的实现。他是诚信真实的神，他说的都是真实。耶稣的宣告和以赛亚所说的呢相同。耶稣宣称自己为诚信真实见证的。神告诉但以理说，你要将这些预言隐藏封闭起来，因为他们是真确的。这些预言呢，必然要照神说的成就。因此呢，以赛亚在这里呢，赞美神是信实的，他称赞神的名，因为神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他古时所定的。以赛亚书第25章第二到第四节说，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从古至今呢，神一直都是贫穷人的力量。神供应贫乏人的需要，做人们躲避暴风雨的避难所。我们呢，不知多少次在神那里找到了避难所，躲避了人生的风暴。在炎热的时候，神是我们歇息的阴凉之处。以赛亚称谢神，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又成为阴凉处，让我们可以躲避酷热，更是困乏人在急难中的保障。这里所描述的呢，极有可能是指在大灾难时期所要发生的事。那时候呢，神要成为他子民的避难所。在以赛亚书第26章20节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来隐藏片刻，等到愤怒过去。我不相信也无法相信，教会呢将在地上经历以赛亚所描写的这些可怕灾难。我无法同意这种讲法，我深信呢，主对我们会有更好的安排。路加福音第21章36节记载耶稣的话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躲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躲避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处。以赛亚书第25章的第5到第8节说，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旱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了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我为你读出这句圣经，他已经吞灭战胜了死亡。假设我们现在不是在考察以赛亚书，那么我问你，你在哪里可以找到这句经文呢？你也许会说，哎，那不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吗？哥林多前书的15章55节里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看到耶稣已战胜了死亡、地狱和坟墓的权势。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复活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20节、35到38节， 还有呢42到44节以及呢40节啊，这么记载。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35到38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儿，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到44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最后40节说，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保罗呢，继续告诉我们有关复活的事。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1和52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当这一切都应验之后，我们都要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然而呢，借着耶稣基督，罪已经被消除了。啊，真是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胜利。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但愿神的话语能够鼓励我们。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准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神将除灭摩押人的骄傲和邪恶的行为，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就是神的话必然兑现。好，一会儿是问与答的时间，请留意收听。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教会的7个圣礼。这位听众问，查克老师，请您解释教会有哪些圣礼记载在圣经哪一卷书呢？
我可以解释这些圣体，但是呢，在圣经中呢，不一定能够找到关于他们的记载。实际上，这7个圣体是从天主教而来的，他们呢把这些圣体列出来，全都是关于教会的基本问题，以及在教会中的敬拜。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任何圣经上的问题，欢迎提出，查克老师会为您解答。好，下次查克老师呢会集中讲解神在以色列的复兴工作，请记得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得到属灵的帮助。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